同时相信大家午安，欢迎参加今日台泥的法人座谈会。那今日代表出席为运营人财务长以及肖诗锦阿雅。那今日访说流程将先针对经营成果报告简报放在行政会议进行时间。那首先有请肖诗锦阿雅这边为我们开始，谢谢。
大家好，我是台泥的 IR Florence。然后我这边先简单过一下我们去年全年跟第四季的一些营运的状况，然后再接受大家的 QA 这样子。那我想去年全年的话，营收的话大概400亿，margin 的话，毛利率的话是18.5%，然后营业利率 OP margin 是7.7%，然后每股盈余是0.2。那这边的营业利率跟OP margin 跟 EPS 是已经排除一些一次性的非就是 non-recurring 的 item，对。然后全年的话，营收还是水泥为大宗。那水泥的话，我目前有分两大块，一块亚洲、台湾、中国大陆这边大概是38%，那台湾跟中国的分布大概一半一半接近。那另外一大块，大概40%是土耳其跟葡萄牙。那土耳其的部分，大概25%，葡萄牙大概15%。那另外还有大概10% 是来自于能源。那这边能源就是指我们在欧洲投资的绿能 NOA，就是储能设备的EPC 的建制，然后还有我们 CPO 就是 EV charging 的那一块，主要是在南法、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还有法国，然后另外10% 的话是社会转型能源，就是和平电厂的运营，然后剩下的话大概2% 是来自于其他。那如果我们看到第四季单季的话，基本上，对，然后全年的话，全年的话，水泥的话跟分布跟第四季一样，大概也是80%，然后一样大概接近一半是台湾跟Mainland China，然后土耳其普拉大概占是41%。那能源的部分，相较第四季比的话，全年是大概8%，然后和平电厂、社会转型能源这边大概9%，然后其他大概3%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年，因为我们7月的时候，公司旗下子公司3月有发生火灾，那所以有认列一次性的灾损。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第四季还有做了一次性中国资产的打消。那这个部分是配合中国的这个宏观调控，在水泥这边供过于求以及大家都超额生产的这个部分，我们去做产能的一些调配，然后把一些idle 的一些产能把它去做减损，然后把一些我们目前看起来还有成长动能的一些厂区，把多余的产线就是置换到这些未来还有潜力的这些厂区做一个产能置换，那剩下没有办法置换的，我们就直接做一次性的减损。那这个部分的话，刚提到火灾的话，在去年大概总共影响的大概将近140亿，139.6亿，那中国的部分就是不管是在产能这边的减损，或者是说我们在人力优化这边，我们大概总共影响净利总共影响我们整个获利表现大概是接近50亿的，然后还有其他单次非经常性损益大概影响了15亿，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还有包含比如说上半年核电1号机它有一些故障停修停机，然后还有我们第二季因为发行 ECB，然后造成，然后因为那时候台币急升所导致的一次性的 non-cash 的外汇损失，对，然后所以这几个一次性的单次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呢，在今年2025在去年2025年 总共影响174.31亿。那174.31亿这边是已经是规模的，已经按持股比去换算的。所以如果看如果还未排除前就是我们对外公告的损益表的话，每股盈余是负1.6块。那如果排除单次，不管是在2025或2024年，如果都排除这些单次影响性的话，你2025年的 EPS 是 0.72, 那相较2027年 1.17 还是有一些衰退。那这边如果我们只看第四季单季的话，第四季单季的话，我们火灾相关的损失影响金额是 22.9, 那这边的 22.9 是正数影响，因为这个部分包含了保险理赔的金额，然后还有然后再去扣掉还有最后第四季一些后续高雄厂房一些清理的费用以后得出来的。然后另外刚刚提到的中国在产能这边还有人力的优化的费用是一次性的认定在第四期，所以也是一样是50亿。然后其他的非影响单次的话大概是11.4亿。对，然后所以在第四季单季我们单就是这些非机箱机损益影响到归母公司台泥母公司这边的话大概是39亿。所以如果是看我们report 的报表，在第四季我们的 EPS 是负 0.32, 但是如果排除这些单次非机箱性损益项目的话，第四季的话是 0.2, 对。然后再来的话，想大家因为刚刚那些一次性的损失或是减损，大部分都是non-cash 的，所以它对于公司的现金部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可以看到营业活动是现金流入较去年还是有成长的，那自由现金流 free cash flow 跟去年比的话不但转正，而且就是还有盈余大概89亿多。对，然后除此之外，三月董事会我们也通过，就是要发还是会发放2025年的dividend, 然后现金股利0.8这样子。
我更正一下，这不叫 dividend, 我们用资本公积发放现金，啊，每股0.8。继续。
那我想大概很简略的第四季财报数字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页是
下一页就
对吧，对吧，这里好，后面不想各位投资先进，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来谈一下，谢谢。
保险理赔就不结束了吗？之后还是后面还会再有一些？
后面还有我们保险理赔哈，分先是分火灾的部分，22.65亿哈，进到已经在12月底之前进去。另外一个保险理赔有关于水的部分，这个金额比较小，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会跟保险公司协商才会知道实际的金额，但是这个金额比火的部分要少很多。补充一下，是去年七月，其实有住高雄人可能知道，那时候高雄一个特别的一个豪雨，就是台风带来后面的豪雨，所以我们那次火灾7月14号火灾之后这个后面遇到的豪雨，让我们受损的厂房有水灌进来，虽然我们有铺很多的防雨的措施，但是水进来影响到机台，这损失也是很惨重，所以这部分也跟保险公司在谈理赔啊，所以这部分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金额。
这就是火的部分，就是完全就是
对。待会提问的时候，可不可以方便先讲一下是您那边是哪一个单位？好吧，让我们了解一下，谢谢。好，这是很多人关注的啊。那葡萄牙水泥市场相对稳定啊，我们是葡萄牙水泥市场最大的水泥公司，市占率大概52-53%。那这部分我们过去都有跟投资人跟股东有报告，我们是随着今年欧洲 C 变的执行啊，就是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就是各边境碳关税的东西执行啊。那我们葡萄牙厂是利用非洲的水泥厂获取这个粘土，然后我们有一个特有技术叫煅烧粘土做替代原料，取代熟料的低碳水泥。这部分预计今年下半年会进入英国市场。那英国，我们在英国一个地方叫 Bristol， 我们有租了一个港口，有做一些建设码头 silo 等等，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那我们预计进入英国的市场，英国的市场进口水泥占了40%以上，所以这部分我们用低碳水泥那进入英国市场。所以我们的看法是欧洲的部分我们由葡萄牙代理有机会在其他的市场、其他国家贩售这个、销售这个低碳水泥寻求它的成长。那另外葡萄牙也有一个基础建设的基金，预计推出是1000亿欧元，这个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个背景是这样欧洲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盖的房子重建后的房子现在都老旧了，所以欧洲很多国家不止葡萄牙都在推动这个都市更新，就像我们的都更一样所以这部分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稳健的成长。但是这个欧洲市场的成长没有办法像以前2020年以前大陆市场那种高速的成长，像欧洲市场是比较有秩序的，它的成长率大概我们来看都是single digit 的一个稳健成长欧洲部分、葡萄牙部分请跟我做报告。另外土耳其我分两部分跟大家谈。第一个是土耳其国内的市场2024年在23年的大地震之后有一段不错的重建，这个重建的这个商机到25年上半年大概差不多了那25年的变化是国内市场受了当年度通膨的影响蛮大的那它通膨随着尤其是大家只要注意土耳其的政治，其实它的那个反对党伊斯坦堡市长在去年3月被逮捕，然后又有些官司到去年10月判决等等，所以葡萄牙的政治上面去年算是相对不是很平静，所以它的通膨也高，比往年程度要高大概比在前一年度稍低一点，但是也是有40%+的通膨。然后另外一块它币值贬得很重，主要受政治的影响，它币值全年贬了30%+所以土耳其市场我们往年都是它自己本身的获利是可以抵挡得住、抵消得掉通膨以及这个币值贬值的影响。那去年开始这个幅度比较大，所以它的获利算是换算成欧元、换算成台币是稍微减少一些。 那我们预期今年可能前半年还是有这样的趋势，下半年看看他们通膨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稳住啊、哦？目前看到他们政府的目标是把通膨压到 35% 以下啊，他们自己土耳其本地的会计已经那个税局已经不用通膨会计，这个通膨会计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会有通膨会计，就是 IAS 29。那他们自己国内率先税局方面已经取消了通膨会计啊、哦，那我们再看看 IFRS 是在今年底会不会取消这通膨会计啊、哦？那所以这部分是国内的市场状况啊、哦。那国内的市场成长率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的市场成长率，算是也是稳健啊、稍高一点成长率啊、哦。另外有很多投资人关心，其实这一两年都一直在关心那个乌克兰后面的停战产生的商机。那可能有些投资人都有知道，我们在黑海有三个厂，那水泥走水路是外销是比较划得来的哈，因为陆地的运输成本是太贵了哈，所以说假如乌克兰停战之后，我们的土耳其的水泥有没有机会参与它的重建，机会是有的。但是问题就在乌克兰的战事现在看不到，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停止啊。那虽然美国一直在中间斡旋，那目前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评论啊。另外周边的国家重建可能比较明显的是叙利亚，就是土耳其东边的边界叙利亚他们展开重建，叙利亚也应该是脱离的被制裁的国家的名单了啊，然后美国也鼓励他重建，因为叙利亚的难民在很多国家造成问题啊，那土耳其难民、叙利亚难民大概好像一个数据显示有1500万以上，那土耳其也是积极希望叙利亚展开重建，所以叙利亚的重建商机目前在逐步开展中啊、哦，所以这部分让大家知道内部外部土耳其市场的可能变化。那基本上是还是它是开发中国家，还是有一些成长的机会啊。以上报告，谢谢。
好，你很想请教一下那个关于我们
2025年全年还有我们新的一年那个关于选择的价量。在各国家的状况。
好，谢谢。那个2025年大陆的价量都往下掉啊，全体市场都往下掉。那我刚才补充我们讲的有一个宏观调控措施叫产能置换。全市场产能置换下来大概减了 14% 15% 的产能。那我们是也是大概这样幅度把我们产能按照它这个发改委的规定啊，就是要符合批复产能的生产，没有符合的我们就跟其他需要的工厂我们的厂做置换。所以这个产能置换 overcapacity 去年大概减了 15%， 但是这个幅度还是不够啊。那今年还会有什么措施？不外乎这个那个叫做淘汰落后产能，他们会用电耗电量高的厂，三线厂可能会要求整改跟关闭啊，这是我们的猜测。另外一块就是他们收取碳费，好，那他们的碳交易市场今年度应该会更积极的打开，对于各行业的碳排他们有规定，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碳交易市场在上海啊，那什么时候执行？会执行，我们的猜测大概这两年之内啊。至于哪一个会先走，我们没有办法猜测。但是大陆发改委其实很知道大陆水泥市场的供需的情况，所以这个大陆部分跟您讲，就是量价大家都掉下来啊。那台湾的市场去年的量应该是小幅的下降，因为央行的那个打房。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哈，那个信用管制72:2啊的管制，所以整个量是萎缩，那价的部分算是持稳啊。那今年以来，目前你们可能会关心量怎么样？我想土方之乱是造成台湾南部的这个建案建 construction 是 delay 土方之乱，目前在逐步解决中啊。所以土方之乱会影响到这些水泥混凝土的销售。今年的量价我们看量的部分应该都是在往下掉一些啊，但是台湾的看起来应该是比较 soft， 会有那种 hard landing 啊，量价都会在往微幅往下走啊。那土耳其葡萄牙，那土耳其的部分它因为 inflation 价一定涨啊，至于它涨有没有超过那个它通膨指数，这个有待观察啊。那量的部分也是会成长，葡萄牙也是微幅成长，再加上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到第四季出口到这个英国的部分才会开始逐步的有量出来啊，所以土耳其葡萄牙的水泥市场比我们两岸的水泥市场看见比较好啊，所以这一点补充给这个王道营养的朋友啊。
因为我们这个葡萄牙之前都有提到说，这个占比在成长，但价格好像没有做一个偏高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的话，目前的价格有状况怎么样？那我们如果说进到英国市场的话，那可以提升到多少？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其实水泥这个行业，其他行业我就有它的特性啊。水泥的行业，产能利用率、价动率不是主要指标哈。其实大家只要有看或听我们董事长他在水泥行业有40几年经验，其实比较重要是大家业界对价格的看法，价格稳住的话，大家的 profit margin 就可以稳定啊。那至于大家产能利用率开满，不是这个行业的特性，不是一定是它的特性，除非是你的需求是一种爆发性的成长。这种经济体从开发中国家经济大成长的机会其实大概一辈子大概一次吧，所以这个产能价动率不会是主要指标。回答您的问题，我葡萄牙50几%的产能利用率，它维持很好的获利啊，毛利率25%到30%啊，重要的是供需的一个均衡啊。那后面就是它有外销的话，可以剩余的产能是可以帮助它做外销的拓展啊，所以这部分让你知道一下。因为产能利用率高，然后你大家市场上大家杀价竞争，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那个市场的运作啊。所以这个葡萄牙市场其实前两大就占了80%几的市占率啊，我们占50几。所以主要的是供需的一个调整均衡。
那我们那个第三季的法说会是有提供那个中国的出发点，
对，
我也想一下说那个第四季的状况，还有我们今年的话是有可能这边有翻正的结论。
好，你的问题很好，我们第三季是去年第三季跟第四季比较，第四季 operating margin 是往下掉，比第三季弱啊，然后我们一次性的东西会让它的 operating margin 又往下掉一些。那今年来看，第一季都是淡季，因为二月是小，受过年的影响啊，都是淡季。那关键会是在第二季、第三季啊，第二季又去除掉一些梅雨的雨季之外的话，看我们再看今年来看，我们还是价格哈。假如关心水泥的话，大陆有一个公开的资料叫水泥网，最近从过完年之后，业绩大家都在想办法调涨啊，我们比较保守，能不能调涨价格成功稳定，那我们还是乐观其成，但是会不会真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变数了 好，所以这一点让您知道说大陆的结构问题还是供需供过于求，需求一直其实不振，因为需求那个房产的我不能讲泡沫啦，其实大家都知道供过严重的供过于求，好，房地产市场现在市场还没办法消化完毕。
这是第一次透过这次访询问一下，
是谢谢。
第一个是有关于成本方面，就是近期那个动力廉价，当然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涨。但这边我们在采购方面，看到说台湾、中国以及欧洲这三个市场的采购价是有相对提大动，那会影响到什么？谢
谢。哦，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最近这三个礼拜有一个很奇怪的战争发生，我必须讲真的很奇怪，突然之间爆发。煤受的影响不像原油天然气那么大立即，那很好，您提的问题很好啊，就是大陆的煤其实是够用，而且大陆不再进口煤，它以前都有进口澳洲的煤啊，然后发现它自己的煤的供应其实远足够需求，所以大陆的煤价有稍微上涨一点，但是我们的看法是涨不动啊，因为还是煤也受了影响，供需影响。好，那我们在台湾，我一个一个区域跟您讲好了。在台湾的话的煤价是受到一些周边国家的煤，其实煤商也想尽办法要涨价，最近有涨了一些，好，但是绝对不是像原油涨个30-40%。那我们再看，这个是短期现象还是会很长期？那坦白讲我们也不晓得。好，那理论上没有供需的问题，也没有霍姆兹海峡的问题啊，那第一点这个啊。另外我们葡萄牙土耳其它的用的燃料啊是用石油焦，受的影响会稍微大一点啊，但是那个市场我刚才有讲过比较有纪律，就是成本上升的话，我相信它的价格也会做适当的反应啊，所以这部分简单回答您。好，谢谢。哦，这个问题很专业，其实大家没有想到煤也会受影响，其实有些受影响，有些地方没受影响。好，我趁着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储能啊，这两年的策略方向。其实台湾的储能率这个真的我就不用多说，大家知道这个政策的变化很不利业者，所以同业的都出走了，这两年都出走了啊，到别的国家。那我们也没有例外，我们是在着重在欧洲的投资，我们的储能是走不是走电厂 utility， 是电厂级的规模那种储能，我们是走 CNI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就是分布式分散式的储能。那我们这两年的策略，包含未来两年策略，会在欧洲建置储能站，好，会在接近比如说商场 shopping mall 设储能站，结合我的充电站，我子公司意大利子公司 Atlanti 有充电站，我们充储一体，再加上电力交易。那我们的储能柜是我们不是做工程做完就交货，我们是自己持有这些储能柜的资产，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做电力交易。那在欧洲的电力交易市场其实是比较有合理的利润，电价差高低电价差是让我们有一定的信心度在当地设置储能设施参与电力交易。那再加上我们的充电的装充电站，所以充储加电力交易是我们现在 在欧洲推动这个绿能储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那有人也讲这样子的储能加电力交易其实是一个所谓 VPP Virtual Power Plant 的一种概念。那再讲深入一点，就是说你当尖峰时间需要电量很高的时候，电网没有办法供应这个市场高峰电的需求的时候，以前没有储能，那你就只有建新的电厂。那现在有储能，储能就在高峰期间把电卖给电网，让电网因应需要电的高峰的时段，那电网就不用再额外再建新的电厂。所以这个储能设施您可以查一下，就是一种 virtual power plant。它在这个电力需求很弱的时候把电储能存储在这个储能设备里面。那这部分是我们一直积极在推动从我们自己的水泥厂，从两岸我们推动到我们的土耳其、葡萄牙，那也配合我们的充电站的业务，也推动刚才讲充储加电力交易的 business model。那再深入一点，就是讲我们自己的水泥厂以前没有储能，在调节电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电的载那个应该就是布的电价是比较高。那我们透过这储能，我们尖峰用电减少，我们就降载。我们电费的费率急剧就往下降，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在两岸的水泥厂已经执行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土耳其、葡萄牙的水泥厂也会执行这样做电力的调节，减少它尖峰用电比较高的电费的付出，所以对自己本身的成本节省有帮助。另外一块就是再讲一次，就是我们充储一体再加电力交易的 business model 在欧洲我们持续在做展开，所以这部分是给各位做一个报告。我再讲一下，有人可能注意到我们的最近的话题，这个周末也变得突然热门起来，就是我们的和平燃煤电厂2027年年中六七月会两个机组会到期，我们现在是跟台电在谈续约当中那最近又谈重启核电，那核电最快的话，核能电厂重启最快大概两年到三年吧，最快就看看他们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和平电力在跟台电按照这个合约延期的规则在进行续约的一个谈判请说。
今天是一些营收的 breakdown 嘛，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获利的 breakdown， 比如说我们家能源的获利的状况。
能源汇率
获利
哈。我们这一季是没有特别的 breakdown 哈，然后我想我们财务报表后面附注附表都有个别子公司的部分哈的 bottom line， 我觉得您可以参考那部分。那我们的 breakdown 通常都在年度法说会11月的时候的法说会再一次 breakdown 哈，因为第一季是小季小的季度，所以这个坦白讲是不准的有没有特别的问题，我们就先结束吧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座谈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录音先切掉了。